关兴雾斗山村，走到这儿他肚子饿了，想跟这老头要点吃的。这老头挺好，给关兴准备好了饭菜，刚要吃，这时又有人叫门。老头打着灯笼打里边就出来了，开门这么一看呢，是一员武将，手里头拄着大刀，凶眉恶目的。嚯，老头心说，我今儿这儿热闹了，怎么全跑我这儿来集合来了？将军，您有什么事啊？他不认识啊，这是江中大将潘璋啊。潘璋一看，我说你这老头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，现在才把门给我开开？我不知道将军叩门呢。说我起来得穿好衣服，点着灯笼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您有什么事？我乃潘璋师爷。老头也不知道这潘璋是干什么的。您是不是迷了路了？打听道。潘璋笑，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的地方我能迷路吗？我在这儿土生土长，哪有几块石头我都知道。我不是迷路人，因为我与西蜀交战，一场鏖战把人马都打散了，走到此处我腹中饥饿，想跟你要点吃的。说着潘璋抬腿就往院里头走。老头明白了，这位是江东的将军啊，坏了，怎么我屋里头有一位西蜀大将，二位在这儿见了面不得打起来啊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您等等。潘璋一听，什么？我等等？嗨，潘璋跟关兴不一样啊，怎么？因为这江东这一带是人家的地方，所以他觉得特别气势。哎，你这老丈怎么会阻拦我呀？不是，您要干什么呀？
我想吃点东西。
哦，您要吃东西，那这么办不行，您这儿等会儿，我到屋里给您拿去。潘璋一听，岂有此理，怎么这么大的一位将军站在门口这儿跟人要口吃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你这个老头太不懂事了，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远接高迎的把我让到屋里去，酒得给我筛上，菜得给我炒好，我一高兴啊能赏你一锭黄金。你太不明白事了，这是两军打仗，我看你这么大的年纪，如果我要恼一恼怒一怒的话，我就把你杀了。杀了你那还不像拔棵草一样吗？想到这儿，潘璋抬腿就进了院了。老头一想，麻烦了。哎呀，将军呐，他这个不方便。老头说这不方便呢，是说我屋里那儿有位将军正那儿吃呢。您看，您是江东的，那位是西蜀的，二位能坐在一个桌上吃吗？他是这么个意思，说了个不方便。潘璋想哪儿去了？潘璋一想，甭问呢，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，准是孙男弟女一大家子人。嗨，我不惊扰这些人。你看，你这院子里头四合套的房子，哪间屋子还搁不下我呀？实不行，我就站在你厨房里也能吃一口，也比在门口这儿强啊。
哎，老丈，你不必啰嗦了。
说着潘璋进来了，回手夸嚓一下把门关上。老头一瞧，得，这更瓷实了，二位就在这院里打吧。这老头心里的话，潘璋刚一进门，把关兴那战马给惊了，那马稀溜溜一声长鸣。潘璋吓了一跳，他回头这么一看，树上拴了一匹马。
老大，将军，这是谁的马呀？
他这个，我说将军呢，您想想，
我们种地的庄户人家哪能没有两匹骡马呀？这是我的马。你的？潘璋一伸手，就见老头手里把那灯笼拿过来，他挑起灯笼这么一看，什么？这是种地的马？潘璋差点乐了，怎么你这老头瞪俩眼在这跟我说胡话？种地哪有这样的马呀？这是战马，用这么好的马拉柴火推碾子，岂有此理？呵呵，老头儿，你拿我当个糊涂虫啊？我看不出来这是种地的马还是战马吗？为什么如此欺负你家将军？
不是我欺负您，将军。确实这马它是那个什么，
我捡来的。老头说着话往屋里直撒嘛，他怕那官星出来。您想老头这团神色，那潘璋能看不出来吗？潘璋上下打量这老头，心说这老头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西蜀藏在我们江东的奸细啊？仔细这么一打量，不像，是个老庄户人的样子。那他行色为什么这样慌张呢？老头儿，你这家里头有外人吗？这一问呢，老头更害怕了。那什么，没外人。实不相瞒您，这院子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刨去灶爷，就是我了。因为这西蜀和江东一开战啊，家里的这些年轻人啊，全都逃跑了，有的投亲，有的投友，我呢，热土难离呀。我就趁这么所房子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看着，没别人。
哦，潘璋点了点头，既是如此，来，你我屋中一叙，别在这啰嗦了，咱们到屋里好好说去得了。
哎呀，老头咧嘴了，这位要进屋，那位可正在屋里吃呢，您说这不麻烦吗？老头一着急呀，把眼睛一瞪，你这将军你怎么这样呢？
潘璋一瞧，呵，这老头挺横啊，
我怎么了？我就让你在这儿等着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我给你拿点吃的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非得进屋啊？
哎呦呦，潘璋大瞪着两个眼瞅瞅这老头，心里说，行啊，这老头真够横的，
我就这样顶着盔灌着甲，手提着青龙大刀，
他会一点不怕还敢跟我瞪眼？
潘璋哪知道这老庄稼人那股子庄稼火要上来呀、管你是谁呢，皇上天老子，他该瞪眼他也敢瞪眼。
潘璋一琢磨，这老头总怕我进屋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非进屋看看你不可。
他抬腿就奔上屋来了。
干嘛奔这屋？那这屋里有亮啊，晚上谁不往亮的地方奔呢？人家别的屋子里的黑咕隆咚的，你往那里钻干嘛呀？所以潘璋就奔这上房屋来。这时候老头可紧张的要命，心说那位在屋里头听见没听见我们说话呀？不但听见了，而且还全看见了呢。关兴的饭菜是一口也没动，不是刚要吃吗？潘璋叫门，老头出去开门去了。关兴他心情和潘璋不一样，毕竟这是在人家的属地，你知道哪个地方藏着人家江东的伏兵，他不能不小心呢。老头出去那功夫，他就站起来贴着门侧着耳朵往外听，开始一听这老头跟这来人的交谈呢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等潘璋一进院挑着灯光一问那马的时候，哎呦，关兴认出来是潘璋，他伸手拉剑就要跳出来，跳到院子里跟潘璋就拼了，这是仇人呢。转念一想，别忙，第一我们两个人要在院子里打起来，能不能把这老汉给伤了啊？再说呢，这潘璋一个劲儿的要进屋，干脆我就在屋里这儿等着他得了，给他来个老虎吃鹿，死等啊。这是怎么个意思？
那老虎它没有鹿跑得快，它要吃那鹿啊，它追不上它。这老虎有老虎心，它注意观察，看看这鹿从哪儿来往哪儿走，看准了之后，它就找个树根后边这么一藏，在那儿等着。这叫老虎吃鹿，死等啊！关兴悄悄地把宝剑抽出匣外，提剑就在屋门后这儿站着。这时候潘璋就过来，他用手一推这屋门，哗啦一下门开了。老头从后边赶上来，一把抓住了潘璋的潘甲套。哎，我说将军，你别进屋好不好？那屋里头还有一个呢。这老头是真急了，他给说出来了啊？什么？潘璋回头看老头一眼，屋里还有一个呢。他这脸还没等转过来呢，呼的一下，文兴打屋里头就跳出来，他往外这么一蹦，风到人到宝剑到，唰唰的一下是举剑就劈。潘璋这么一愣神儿，啊！潘璋万万也没想到屋里头藏着的是关兴，尤其关兴这长相、这穿戴打扮，就差海下一步五柳长髯了，跟关羽、关云长一样。潘璋这眼一花，怎么从这屋里蹦出个关公来呀？哎呦，他抹头想跑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关兴的宝剑是由上而下，嚓啪，一剑就把潘璋给斩了，扑通的一下，老头坐地上了。哎呦，您怎么在我这院子里杀人呢？那以后我在这儿还怎么住哦？关兴过去把老汉给扶起来，老伯呀，此则就是杀我父亲的仇人，我父亲关羽就死在了他的手里。哦，老头看了看潘璋的尸首，又瞅了瞅关兴，点了点头，我这才明白，荆州主汉寿亭侯叫他杀了。啊，哎，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早告诉我，我在门口那儿，我给他一灯笼不就完了？关兴真想要乐呀，怎么那一灯笼能把潘璋给打了吗？唉，说明老人这番心呐，这是忠于我家父亲的一片赤心。老头一看少君侯，咱们别愣着了，这家伙刨坑埋了吧。关兴一想，对，别给老头惹事儿，埋吧。然后关兴提着人头到屋里，在父亲向前祭奠了一番，随后告诉这位老汉给我备马。老头一听，我说少君侯，您不吃饭了？嘿嘿，关兴笑了，怎么，我这一折腾一紧张啊，也忘了饿了，干脆我揣块干粮走得了。关兴说着话呀，就把潘璋的首级拴在了自己咬明环下。他辞别老丈，又给老头拾了个大礼呀。我谢过您对我家父亲早晚焚香，等我们灭了江东之后，再来答谢老人。老头一听，嗨，少君侯，您快走吧，不要耽搁了。您顺着我的手瞧。往那么走，大概就是您西蜀扎营的方向，您可别再走错了路啊！多谢老伯。关兴翻身上了马了，催马回大营。呵，关兴心里这敞亮啊！敞亮什么呀？不但在这儿手刃了仇人，而且还得回了关氏的传家宝青龙偃月刀，他心里能不痛快吗？关兴离开这个山村不远，天已经亮了。忽然呐，他看前面旌旗摆动，哎呦，这是哪儿的人马呀？关兴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对面那些军校所打的旌旗都是人家江东的旗号，我怎么走到江东大营来了？ 老头指方向指错了，不对，感情这是巧遇江东人马。只看呢，在这旌旗之中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，道旗的正中间写着一个马字。啊，关兴定睛细看，他心想，是不是那个贼子马忠的军兵啊？嘿，这可真是我富有在天之灵啊，我刚斩了潘璋，又让我遇上马忠了。就在关兴这一犯犹豫犯合计的这个时候，人家对面也看见他了。哼，真是巧极了，正是马忠。有军校禀报他，马忠将军，你看前面有一个人手提大刀，好像是迷了路了，正在那会儿东撒西望的，不知道看什么呢。啊，马忠龙眼神一看呐、啊，哎呦，这人怎么像关羽呀、啊？哦，马忠明白了，这是关羽的儿子关兴。与此同时啊，马忠也看见了在关兴那个马鞍桥咬凝环下悬着颗人头。他越看那颗手机越眼熟啊，这不是潘璋的人头吗？哎呦，马忠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就大了，怎么回事呢？马忠为什么解这儿出来了？他也带领着人马四处寻找潘璋，张苞那边找关兴，你们找人家也找啊，人家潘璋那是正印先锋，马忠是个副将，副将把先锋给保丢了，他有责任呢、啊、感情他在这儿转了大半宿了，现在看明白了，感情我们的潘先锋已经让关兴给杀了。嘿，小儿休走。马忠催坐骑就过来，关兴也看明白，正是贼子马忠，是举刀就劈。马忠知道自己不是关兴的对手，另外啊，这马忠心眼儿可真多呀，虽然他大张旗鼓的到处找潘璋啊，但是他心情特别忐忑，他害怕。他还不明白啊，刘备这次亲统大军七十几万，御驾亲征来发东吴，为什么呀？是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，为复夺荆州。谁把关羽给捉住的？不是就他马忠吗？自从他听到刘备起兵消息之后，马忠是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。今儿他跟关兴这一打，他唯恐自己不是对手，他把那刀这么一晃，让他手下的军校全过来，把关兴给围住。关兴是奋力苦战，四面冲杀，终于自己一个人人单势孤啊，渐渐支持不住了，他只得是落荒败走。马忠领着这些军校由后边追下来了，正在这时听漫山坡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，安国贤弟休得惊慌，张苞在此。张苞可把关兴给找着了，把张苞急坏了，他带着人马由山坡上就杀下来。马忠这么一瞧，啊，张苞来了，张飞的儿子，张苞加上关兴，俩打一个，我这不完了吗？我呀，我跑吧，我他拨马就败呀。马忠手下的这些军校都晕了，怎么这怎么回事？看我们将军刚才撑得起是上午精神呢、啊，多威风！怎么就听这员将喊这么一嗓子？虽然嗓门大点，也不至于吓成这样，败呀！败就败吧，兵听将令草随风啊，哗啦的这么一下像退潮似的，马忠带着人就败下去了。关兴张苞是奋力追杀呀，这通追，追着追着 听左右炮鼓喧天，人家江东接应的人马来了，左边杀出来了糜芳，右边是傅士仁，当即和马忠合兵一处，回过头来战关兴张苞。关兴这时候啊，眼珠子都是红的，他恨不得一口就把这个马忠给吞到肚子里去。他不管你有多少援兵啊，他是举刀冲杀呀。张苞不放心了，张苞替关兴担忧，他举目一看，这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，咱们这是一支孤军呐，在这儿打的时间一长与我军不利，不行，我得把安国保出去。安国呀，就是关兴的字儿啊，姓关名兴，字安国呀。这么办吧，关兴贤弟，你随我来。关兴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张苞在前边挺起丈八蛇矛，杀开一条血路。他和关兴兄弟两人夺路而走，杀出去了。两员小将杀出了重围呀、啊，糜芳、傅士仁加上马忠，谁也没敢追。马忠瞅了瞅糜芳，又看了看傅士仁：“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哼，真是无用之辈！”嚯，他来神奇了啊！糜芳、傅士仁一听：“哎呀，马忠将军，我们不放心您，四外再找您，才在这儿碰上。您看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先到我们大营里歇息片刻？”“哼，只好如此，掏钱带路。”哟，马忠在糜芳、傅士仁跟前挺神气。那当然了，你别看马忠见了关兴、张苞哆嗦，见糜芳、傅士仁呢，他那拿手大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糜芳、傅士仁是两个降将，那降将和战死于疆场的将军比呀、啊，那成色由天上差地下去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您这脊梁骨断了，所以您就得呀受着点儿。糜芳把这位马忠让到了自己的大营，置酒款待。马忠在正当中这么一坐，糜芳给斟酒，傅士仁给布菜。马忠坐在这儿哼啊哈的，瞅哪儿都不顺眼，吃什么都不是味儿。最后啊，还把这糜芳、傅士仁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，别跟我这儿捣乱了，让我自己这儿清清静静的休息片刻。嘿呦，糜芳、傅士仁一咧嘴，只得由中军帐退出来。实际这中军帐是他们俩人的，让人马忠了，这俩找了个小帐篷，跑里头眯着去了。这两天心里最不是滋味的，那就得说是糜芳。他有什么不是滋味的？哎呦，您想想啊，刘备在西川当了皇帝了，这次御驾亲征，领着那么多的人马，数不清的上将，杀到江东来给关羽报仇来了。糜芳后了悔了，当初不投降就对了，要是不投降，我跑到西蜀去，现在我还了得呀，我就是皇亲国戚了，还不是沾边挂拐的皇亲，而且是地道八百的国舅。怎么呢？刘备的夫人是糜夫人，糜夫人是我妹妹。现在刘备当了皇帝了，立了太子刘禅，太子刘禅是我的外甥，我可不是真正八百的舅舅吗？国舅啊，那我是茶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嘿嘿，我何必在人家江东这儿受这份窝囊气？小小的个偏将马忠，你瞧他对我那神气，乌踢拉踢骆驼踢，咔咔的直放二踢脚， 瞅我哪儿都不顺眼，我受他这个，你算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敢跟皇亲国舅平起平坐啊？我是什么人物？你是什么人物？现在你家副国舅是天上的明月，你马忠不过是个小小的萤火虫。这小子也错翻了眼皮了，他也不跟我客气点，眼看江东就完了。可真的呀，糜芳想到这会儿倒吸口冷气，江东要完了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呦，他坐不住了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窝囊啊。这要刘备在江东大获全胜，灭了孙权之后，别人得怎么议论我这个堂堂的国舅啊？哎呀呀，我怎么就走错了这么一步呢？我这眼光怎么就这么短浅呢？再往远一点看看就不行吗？当时为了自己活命，就投降了人家东吴，现在是追悔不及呀。他坐也坐不住了，站也站不安了，糜芳就打这帐篷里出来了。他想出来干嘛呀？得得空气，散散步。他往这儿一站，忽然间就听见有哭泣之声。嗯，糜芳顺着这声音就过来了。他走到一个帐篷的跟前，停住脚步，这哭声就从这帐篷里边传出来了。糜芳侧耳一听啊，差点吓趴下。怎么回事？感情这帐篷里边啊，聚集着好几十名军校，你言我一语，大伙在那儿说呢。说什么呢？嗨，我说弟兄们啊，咱们都是荆州的兵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咱主公领着人马杀回来了，咱还在这儿干嘛呀？当初咱上了当，听了糜芳附身的鬼话，投降了人家东吴，江东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待。现在主公刘备不是回来了吗？我看呐，咱们投主公去得了，别在这儿受这份罪了。要不投的话，咱们就得跟江东人马一样，落得个尸首两离呀。你这话说的对，哎，可有一样啊。我说兄弟啊，咱们没有进谏之功啊，另外咱们还投降过东吴。呸，你别听他，投降东吴那不是糜芳傅士仁干的吗？他逼迫着咱们非降不可呀，按照咱们本心呢，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进谏之功也不要紧，咱眼前不是放着俩呢吗？咱把糜芳傅士仁一杀，把他们的人头送往御营，不是就完了吗？哎呦，糜芳吓得一转身跑回帐篷，他就把傅士仁叫起来了，把这番话咱们一说，傅士仁傻了。我说糜芳将军，那咱该怎么办呢？糜芳想了想，咱们只得这么做了，咱们就跟这些军校学吧，咱把贼子马忠这么一杀，然后把他人头送往御营，交与陛下刘备，咱去秦宫请罪。